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方伟爱，感谢主，我们又在认识圣经这个节目里头见面。神给我们有这个福分啊，我们读了他的话语，就让我们的生命得供应。你觉不觉得这是一份福气呢？如果你觉得的话，我希望你能够渴慕神的话语。如果你不觉得的话，那我请问你，你信了主，你有没有从神而来的生命呢？如果有的话，你的生命靠什么供应？如果你不觉得的话，就是说你一直得不到供应，那你的属灵生命就可能很危险，千万不要病危啊！有病马上找医生，找主耶稣去治啊！千万千万要回到神的话语上头，我们要追求在神的话语上得供应、得造就，不然的话，我们的属灵生命很快就枯萎，不然的话，我们就可能永远是个婴孩，我们长不大。你说到了十岁、二十岁、二十来岁、三十岁，还要母亲啊一条羹一条羹的喂饭，你说这个人是什么人？对吧？痴呆的，又或者是没有这个生活不能自立的，没有自立能力的，那这种人永远对父母来说是个累赘。当然，父母出于爱心，你是他心疼你吗？你是他生的吗？是吧？他一直会养着你，一直会呵护照顾你。但是试想想，在主的家里，我们如果是这样一个人啊，已经是信主了这个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甚至三五年了，还要人一条羹一条羹的喂奶，那真是要命了，是不是？是不是？我相信你会同意我这个话。所以让我们啊，在神的话语上，我们更多的渴慕，更得供应，更得这个造就。好了，那么这些彼此激励的话呢啊，我想我也不用多说，在神面前你会有这样的追求。今天我们一块看马可福音十四章啊，那么十四章一共有72节经文，这一章呢是整卷马可福音最长的一章。你记得上一章才37节吗？这一章呢72节，里头所记载的事呢也不少啊，包括几个方面，六个方面啊。这个一个妇女，女人用香膏浇在主的头上。第二就是犹大出卖耶稣。第三呢，耶稣跟12个门徒一块啊吃逾越节的晚餐。那么而且呢设立了圣餐，主设立圣餐。第四，主预言彼得要三次不认主。第五，主在客西马尼园祷告啊，那么当然也在那里主就被捉拿了。第六，是主在公会前受审，而彼得就在这个时候三次不认主。好了，我们先来看这个一二两节的经文啊。过两天是逾越节，又是除教节，祭司长和文士想法子怎么用诡计捉拿耶稣杀他，只是说当节的日子不可，恐怕百姓生乱。逾越节啊，是犹太的节期啊，纪念当年主的使者越过希伯来人的家庭啊，没有对待埃及人那样，没有像对待埃及人那样杀死这个家里头的长子。那么守这个节呢，要用的羊或者羊羔要在尼散月，就是我们的这个日历啊，三四月第十四日，尼散月的十四日来宰杀羊羔，而且在同一天日落和午夜之间要吃逾越节的晚餐。由于犹太人的一天，他们是从太阳下山开始算，就是日落开始算，逾越节呢就是 在尼散月第十五天了。那么除教节呢，这个节期是紧接着逾越节的，有七天，这个节有七天，七天完了除教节就过完了。那么我们看到祭司长和文士在商量怎么抓耶稣的诡计啊，不过呢他们不想在这个时候动手，因为逾越节啊还有两天就到了，那个时候很多人都来耶路撒冷守节，那么他们怕啊，他们怕有名分，他们怕这个到这个时候呢大家都会生乱，于是呢就计划，再计划怎么样抓耶稣。在伯大尼有一件事情发生啊，在伯大尼有件事情发生，是发生在耶稣身上的，那就是第三节起的这个经文了啊。我们先一块看一看第三节起的经文，就是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啊，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这个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来打破玉瓶，把膏浇在耶稣头上。这个女人是玛利亚，也就是马大和这个拉撒路的姐妹。这个女人她呢拿着一个很贵重的玉瓶，里头装着膏油，够一次用啊，这些膏油把这个瓶的这个脖子瓶脖子打破了之后，里头的油够一次用的。拿达是一种香料，是从主要出产于这个印度的某种植物的根部提炼出来的香油来做成拿达的。把油浇在耶稣头上，用油告头呢是宴会上经常有的风俗啊。你看诗篇23篇第五节路加福音7章46节都有。但是这个妇女玛利亚的举动表明她对耶稣是那种专心诚意的。所以她用十分名贵的香膏浇在主的头上。这个举动使在座的人很惊讶，而门徒的反应呢更强烈了。四到九节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浪费香膏呢？这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周济穷人。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耶稣说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应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儿，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着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是的，门徒觉得太可惜了吧，这香膏那么贵，太浪费了吧，是吧？是啊，很多人坐在主身上觉得是浪费灵里头 BC 的人都是这样。所以很多事工开会老是通不过，很多事情一谈老是受拦阻就是因为很多人为的价值观，看不到坐在主身上才是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他们看不到，看不到，于是对这个妇女所做的他们不满意，看不到，于是对神的事工，在教会里头的事工，坐在主身上的事情，很多时候在会议上经常被否决，就是因为看不到。可是耶稣说，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是吧？这不是表示耶稣不关心穷人，其实耶稣经常惦记穷人的需要，是不是？在圣经里头我们看到有很多耶稣怜悯穷人的事情，但是主说这件事是为我安葬的事做的。犹太人的习俗是把香膏膏抹死人的尸体来安葬的耶稣是 似乎这个预期自己将会像罪犯一样被处死，因为在那种情况下才没有高抹尸体的礼仪，是吧？耶稣似乎是知道这个事情，所以他欣赏玛利亚啊，他欣赏玛利亚，欣赏他做的事，主称说是美事。玛利亚在主死前为主预先高抹香膏，主夸他啊，同时要人把这个事传给以后的人知道，因为这个事确实主其中一个门徒决定出卖耶稣。你看十十一两节经文就这样说了，十二个门徒之中有一个加略人犹大去见祭司长，要把耶稣交给他们，他们听见就欢喜，又应许给他银子，他就寻思如何得便把耶稣交给他们。犹大是加略人，在十二个人里头，十二使徒里头，他负责管理财政，他把耶稣当作一个交易，从祭司长那里得三十两银子。犹大管财政，可是呢确实没有忠心的做神的好管家。你看犹大管财政，人家坐在主身上他就不高兴，所以犹大这个人的价值观是扭曲的价值观啊！你看他心里头的价值，出卖主值三十两银子，这个至贵的香膏拿达告在主身上，他觉得是浪费，这就是犹大的价值观，所以他不是个好管家，是不是？所以他堕落，所以他卖主啊！啊，为了钱把他跟他相处三年多的老师耶稣出卖，这是可悲的事。好了，逾越节到了，他们准备一块吃晚餐，十二到十六节就说了，除酵节的第一天就是宰逾越节羊羔的那一天。那么我们刚才看过，这一天就是啊尼散月的第十四天。门徒对耶稣说，你们吃逾越节的筵席，要我们往哪里去预备呢？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进城去，必有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你们就跟着他，他进那家去，你们就对那家的主人说，夫子说客房在哪里，我与门徒好在那里吃逾越节的筵席，他必指给你们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你们就在那里为我们预备。十六节，门徒出去进了城，所遇见的正如主耶稣所说的，他们就预备了逾越节的筵席。所以说主的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你看主说有，门徒去，全有了，全应验了啊！主吩咐门徒啊，怎么预备，结果就像预备驴驹一样，按照主的话，主所指示的每一样都成为事实。那么除了十二个门徒以外，还有其他人啊，其他人也暗暗的做主的门徒。而这一天呢，把自己的家借出来让主跟门徒吃晚餐的，也是其中的愿意跟随主的人的一位。十七到二十一节，我们就看到啊，到了晚上，耶稣和十二个门徒都来了，他们坐席正吃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与我同吃的人要卖我了。”哎呀，十九节说他们一听就忧愁起来，一个一个的问他说：“是我吗？”耶稣对他们说：“是十二个门徒中同我沾手在盘子里的那个人。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是主耶稣能够跟十二个门徒一块享用逾越节的晚餐，本来是开心的事，可是主却是毫不隐瞒，把要人卖他的事公布了出来。大家感到不安，为了表示清白，要主说：“主啊，你说是不是我？”要主说不是他，是吧？ 正因为他们没有这样做，他们才会这样问嘛。但是主暗示，主没有正面指出是犹大，是吧？主没有正面戳穿了犹大，就是让犹大还有一个回转的机会。那么就在这天晚上，他们享用筵席的时候，主设立一个圣礼，叫后世的信徒都遵守这个圣礼，就是22到25节啊。他们经文啊，我们一块看，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了福，就拨开递给他们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他们都喝了。耶稣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再喝着葡萄汁，直到我在神的国里喝新的那日子。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那么这里耶稣设立圣礼，用饼代表他的身体，用葡萄汁来代表他身体流出的血。主吩咐他们以后都要这样做来纪念他，因为主再没有机会在地上来喝这个葡萄汁了，因为要直到神的国里头他才会喝。那么27到31节呢，耶稣在橄榄山就对他们说，你们要跌倒了，你们都要跌倒了，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彼得说，众人虽然跌倒，我总不能。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就在今天夜里，鸡叫两遍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却竭力地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是这样说。吃完了晚餐吗？到橄榄山，耶稣就是坦白地对门徒说，都会跌倒，因为旧约圣经说了，击打牧人，羊就分散，是吧？就分散。主的意思就是说，当他被抓的时候，门徒都因为这样跌倒，甚至要逃跑。彼得很急躁啊，彼得啊，没有经过思考啊，迫不及待的就回答啊，别人都摔我就不摔，别人都倒我不倒啊，太夸口了。他甚至说呢啊，就算死也不会不认主。他是不是真能这样做呢？对吧？我们很快就知道结果。32到36节经文就让我们看到啊，克西马尼园是主经常去的地方，门徒对这里也不陌生啊，就是32到36节。可犹大对这个地方熟悉啊，所以他把主的敌人带到克西马尼园来抓拿主。犹大这个时候已经溜号了，离开了，只剩下11个门徒啊。耶稣只带彼得、雅各和约翰一块去祷告，留下了8个人。我们从主的祷告里头就知道主内心的挣扎是多厉害啊！他跟我们一样有人性的软弱，面对痛苦死亡啊，他甚至会惊恐，但是他始终都顺服下来，他接受和遵守神的旨意，因为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因为这是他跟父神所立的约，要得胜就必须依靠顺服和听从父神的吩咐，这也是我们得胜的秘诀。好了，那么37到42节里头，这段经文是主在祷告了。我们看一看啊，37到42节，耶稣回来见他们睡了，就对彼得说：“西门，你睡觉吗？不能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耶稣又去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又来见他们睡了，因为他们的眼睛甚是困倦，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答。3次来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够了，时候到了，看哪，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 起来，我们走吧，看哪，那卖我的人进了。是的，耶稣继续祷告，但是一回来门徒又睡了。没有人知道有大事发生，也没有人了解主的心情，甚至彼得啊，也显然不明白主刚才所讲的话啊，讲的预告他会跌倒的话。要是他领会到其中的意思，他这个时候不会睡的啊。可是他睡了，主连续的三次祷告，再回来门徒都睡了。主的时候已到了，43到52节啊，这个时候说犹大来了，用亲嘴做记号来表示这个人啊，他跟谁亲嘴，这个人就是官府要抓的人，就是耶稣。那些捉拿主的人竟然带着刀来的，他们一定怕主会反抗会逃跑。其实如果不是主要让他们抓他，刀枪对主来说怎么有用，怎么有功效呢？他们下手的时候，西门彼得啊试图反抗啊，把一个仆人的耳朵凑就给削下来了。路加福音那里告诉我们，主却医治了这个人啊，门徒看见那么多人来抓主，但是呢主却任由他们这样做，于是门徒就离开就逃跑了，只剩下耶稣一个人。不过呢还有一个人身上只披着麻布，在众人捉拿他的时候他就丢了麻布连忙逃跑。有的人认为这个人是写马可福音的作者啊，但是圣经里没有讲，我们也就啊不去断言了。好了，第53到59节就是在公会前受审了。经文说他们把耶稣带到大祭司那里，又有众祭司长和长老并文士都来和大祭司一同聚集。彼得远远地跟着耶稣一直进到大祭司的院里，和差役一同坐在火光里烤火。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见证控告耶稣要治死他，却寻不着，因为有好些人做假见证告他，只是他们的见证各不相合。又有几个人站起来做假见证告他，说我们听见他说，我要拆毁这人手所造的殿，三日内就另造一座不是人手所造的。他们就是这样做见证，也是各不相合。那么在这里头我们就看到，抓拿到耶稣之后，祭司长和公会的人连夜审问主，他们极力要找证据，要定主的罪。我们肯定你上哪找主的罪证呢？因为主是没有罪的，完全没有罪的，所以他们就找人来做假口供假见证来指证耶稣。可惜这些见证人的口供都是自相矛盾，各不相符，于是他们只好另想法子了。这一回呢就是第60到65节，就大祭司亲自来审问了啊！大祭司亲自来审问主。大祭司60节，大祭司起来站在中间问耶稣说，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耶稣却不言语，一句也不回答。大祭司又问他说，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说，我是。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你们已经听见他这健忘的话了，你们的意见如何？他们都定他该死的罪，就有人吐唾沫在他脸上，要蒙着他的脸用拳头打他，对他说，你说预言吧， 差役接过他来，用手掌打他。好了，大祭司的审问啊，他想到一件事，耶稣什么话都不回答，他就要耶稣讲话。果然，祭司这一问，问什么呢？祭司所问的，就是耶稣到底是不是神的儿子基督？因为这是一个实际，耶稣果然就答他了。大祭司所要的就是主承认他是神的儿子基督啊，于是主耶稣一承认，他就宣告主的罪名成立了啊，说主说了奸妄的话，还撕裂衣服，撕裂衣服表示他抵挡主的决心，撕裂衣服也表示他啊要杀害主的这个意志。我们看到撕裂衣服，然后用拳头打主，还用衣服包着脑袋来打。大祭司在审问的程序里头做了几样事情啊，首先他在同一天的时间里头审问，而且定一个犯人的罪。第二，他不让主有机会为自己辩护，就马上定主的罪。第三，他撕裂衣服，撕裂衣服不是大祭司能够做的事情，这个行为是不对的。第四呢，他不能私自打犯人啊，大祭司为了不想把事情拖延呢，他犯规也不管了，总之我要处理这个案件，我亲自处理。耶稣不死，我心里头不痛快，非得让他死。接着66到72节就说，彼得啊，就是彼得不认耶稣，彼得在下边院子里来了大祭司的一个使女，见彼得烤火，就看着他说，你素来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却不承认，说我不知道，也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于是出来到了前院，鸡就叫了。那使女看见他，又对旁边站着人说，这也是他们一党的。彼得又不承认。过了不多的时候，旁边站的人又对彼得说，你真是他们一党的，因为你是加利利人。彼得就发咒起誓说，我不认得你们说的这个人。好了，这个时候鸡叫了，鸡叫，彼得想起耶稣的话，一想起话就哭了。是的，的确，他一连三次都不认主，等到鸡叫两遍的时候呢，他记起主的话，痛哭了一场。他的哭代表他的难过，也代表他的懊悔。因为一个在神恩典里头，在他的恩典中得供应，在神的恩典中得成长，在神的恩典中蒙眷顾蒙保守的人，竟然不承认自己的主，不认主，这是多大的羞愧，也是对自己多大的亏损。所以彼得懊悔，盼望我们也能够这样，对自己的不认主，各种形式的不认主，我们要难过，要懊悔。好了，那么节目时间到，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儿，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加力和赐福给您。